第五章，莉莉亚去世时，菲利普·赫里顿刚刚24岁。实际上，噩耗传到沙士顿的那天，正好是他生日。他是个高高的、体格单薄的年轻人，必须明智地在衣服里衬上垫肩，才能使他勉强及格。他五官平平，好的、坏的似乎奇特地掺杂在一起，额头很好看。鼻子大而俊秀，一双眼睛既富于观察力，又善解人意。可是鼻子眼睛下面就是一片混乱了。那些相信嘴巴和下巴决定命运的人，看着他的脸便会连连摇头。菲利普自己小时候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缺陷。有时他在学校里受到欺负，遭到排挤，就会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，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五官，叹着气说：“
哎，这是一张没底气的脸，我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给自己谋到一个位置。”
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，他变得不那么自惭形秽，或者说对自己比较满意了。他发现世界给每个人都留了位置，对他也不例外。个性的决定是后来的事，或者是在他不知不觉中形成的。不管怎样，他渐渐有了审美感和幽默感，两种最值得称道的禀赋。最先形成的是审美感，这是他在20岁就戴上杂色领带和一顶软塌塌的帽子，为了欣赏日落而耽误晚饭，到处汲取艺术养分，从伯恩琼斯到普拉克西特列斯。22岁，他和几个表兄弟去了意大利，把橄榄树、蓝天、壁画、乡村酒吧、圣徒、农人、镶嵌画、雕像、乞丐全盘吸收，享受一顿审美大餐。回来时带着先知的派头，似乎要么改造沙士顿，要么就舍弃他。他那缺少朋友的生活中的所有精力和热情，都转变成了对美的捍卫。没过多久，这一切就结束了。无论是沙士顿还是他自己都毫无变化。他吓呆了6、7个人，跟姐姐吵架，跟妈妈拌嘴。他无奈地承认什么都不可能发生，却不知道爱美之心所不能征服的对人类和真理的爱，有时却能大获全胜。他又开始了他平静的生活，有点醒悟，有点疲倦，但审美方面却未受损伤。他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的第二个天赋，他的幽默感。既然改变不了世界，他完全可以嘲笑嘲笑他，这样至少获得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。他在书里读到并且深信不疑，开怀大笑是道德健康的一种表示，于是他满足的大笑，直到莉莉亚的婚姻把他的满足彻底打翻在地。意大利那片美丽的土地对于他来说被毁掉了，他没有力量改变在那里居住的男人和事物，他也能制造贪婪、野蛮、愚昧，更糟糕的是制造粗俗。就是在他的土壤上，在他的影响下，一个愚蠢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无赖。他恨吉诺，是吉诺背叛了他生活的理想。现在那可比的悲剧发生了，他感到满心痛苦，不是怜悯，而是彻底的幻灭。对赫里顿太太来说，这种幻灭正好给他提供了方便。他看到前面有一小段难熬的时光，很高兴全家人团结在一起。你说我们要哀悼吗？只要可能，他总是征求儿女们的意见。哈利亚特认为应该哀悼，他在莉莉亚活着的时候讨厌他，但总觉得死者应该得到关注和同情。他毕竟受了那么多苦，那封信使我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，整个事情就像一部那种可怕的现代剧，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对的。可是如果我们哀悼的话，就意味着要告诉艾玛。
当然必须告诉艾玛，
菲利普说。
当然，母亲说，但我想我们仍不必告诉他莉莉亚结婚的事。
我可不这么认为，而且他这会儿肯定已经有所怀疑了。
这是你的猜测，其实他从来就不关心他母亲。9岁的小姑娘想事情还想不清楚，她以为母亲出远门去了。千万不能让艾玛受到惊吓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孩子的一生都取决于对父母的理想，毁掉这个理想，一切就完蛋了。道德、行为，一切的一切。对另一个人的绝对信任是教育最根本的东西，所以我在他面前谈起可怜的莉莉亚时一直非常小心。
可是你忘记了那个不幸的婴儿，沃特斯和亚当逊写信说有个婴儿。
必须告诉西奥波尔德太太，可是他无关紧要，他是一天比一天不中用了，现在他连金克罗夫特先生也不见了。谢天谢地，我倒听说金克罗夫特先生终于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安慰。
孩子早晚要让他知道的，
菲利普坚持道。他觉得有点不快，却又说不出是为什么。
越晚越好，他每时每刻都在成长。
要我来说，这可真是够倒霉的，是不是？
对艾玛来说，为什么？
也许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。我认为一直这样保守秘密，不会使这些有所提升。
没必要把话题转到那方面去。
哈利亚特激动地说。当然没必要。母亲说。我们还是说主要的。那个婴儿跟这不相干。西奥波尔德太太不会做什么。这件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
钱上肯定会有所变化吧。
他说。不会，亲爱的，没什么变化。可怜的查尔斯在遗嘱里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。钱归你和哈利亚特，作为艾玛的监护人。
好，那个意大利人会得到什么吗？
莉莉亚的东西都归他，但你们知道那是什么。
好，那我们的策略就是，婴儿的事谁也不告诉，连阿伯特小姐也不告诉。
不用说，这个做法比较妥当。
赫里顿太太说。为了哈利亚特的缘故，他把策略换成了做法。
我们为什么要去告诉卡罗琳呢？
他在这件事里搅得很深。
可怜的傻瓜，其实他听说的越少，倒越愉快些。我现在很为卡罗琳感到难过呢。他心里很痛苦，很悔恨。我把那封可怕的信跟他说了一点，只说了一点点，他一下子就哭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真诚的悔恨。我们必须原谅他，忘记一切，让死者长眠吧。我们别用他们去让他烦心了。
菲利普发现母亲的逻辑很混乱，但把这话说出来并没好处。
新生活就此开始，你还记得吗，妈妈？那是我们送莉莉亚时说的话。
是啊，亲爱的，但现在确实是一种新生活，因为我们意见都一致了。当时你还在为意大利神魂颠倒，它也许充满了美丽的绘画和教堂，但我们评判一个国家，只能看那里的男人。
哎，说的是啊。
他难过地说。现在策略已定，他就出门漫无目的地独自散步去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两件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。艾玛已被告知他母亲的死讯，阿伯特小姐上门来募捐，也得知了这一消息。艾玛大声哭泣，问了几个合情合理的问题，还问了一大堆傻乎乎的问题，对那些含糊其辞的回答感到满意。幸好学校眼看就要发奖，再想到还能穿上崭新的黑衣服，他也就不去琢磨这个事实。失踪这么长时间的莉莉亚，现在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
至于卡罗琳，赫里顿太太说，我差点吓坏了。 他完全崩溃，离开我们家的时候还哭个不停。我尽可能地安慰他，还吻了他。聊以安慰的是，他和我们之间的裂痕算是完全愈合了。
他什么也没问吗？我是说关于莉莉亚的死因。
问了，但他是个敏感心细如发的人，看出我不想多说就没有追问。菲利普，我在哈利亚特面前不能说的话可以对你说。他的想法太简单粗糙，实际上我们不想让沙士顿的人知道有一个婴儿。如果大家都跑来打听这件事，我们还哪来的清静和自在呢？
母亲知道怎么驾驭他，他兴致勃勃地同意了。几天后，他正好和阿伯特小姐一起去伦敦。他因为比对方更加知情，一路上便感受到一种愉快的兴奋。他们上次一起旅行是从蒙特里亚诺返回欧洲，那一路真是不堪回首。菲利普从联想的角度推测，这一次也会出现一些不堪的事情。他感到很意外，在从沙士顿到查林十字车站的路上，阿伯特小姐显露出了他绝没想到他会具有的素质。他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，但确实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智慧，尽管有时很笨拙，甚至很鲁莽。菲利普觉得这是一个可塑之才。起先他弄得他很不愉快，不用说他们在谈论莉莉亚，他打破了聊表同情的思路，突兀地说，
这一切不仅可悲可叹，而且非常奇怪，而我做的事也同样奇怪。
这是他第一次提到他自己不足称道的行为。
别在意了，他说，事情都过去了，让死者长眠吧，他们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。
正是因为这个，我才能谈起这件事，并且把我一直想说的话都告诉你。你认为我愚蠢，多愁善感，心地不善，头脑不清，但你其实并不知道我的罪过有多大。
其实我现在压根不想这件事了，
菲利普温和地说。他知道他的天性总的来说是宽厚正直的，他其实没有必要袒露自己的思想。
我们到达蒙特里亚诺的第一个晚上，
他坚持往下说道，
莉莉亚独自出去散步，看见那个意大利人以很特别的姿势坐在一堵墙上，便爱上了他。那人穿得很寒酸，莉莉亚甚至不知道他是个牙医的儿子。坦白跟你说，我对这类事并不陌生，以前有一两次我不得不派人去留意他们。
是啊，我们当时可全指望你，
菲利普说，语气突然变得尖刻。毕竟如果他偏要袒露自己的思想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
这我知道，
他用同样尖刻的语气回答。
莉莉亚又去见了他几次，我知道我应该出面干涉了。一天晚上我把莉莉亚叫到我的卧室，她吓坏了，知道我为什么叫她，也知道我的态度会有多严厉。你爱这个男人吗？我问，爱还是不爱？他说爱，我就说，如果你认为会幸福，干嘛不跟他结婚呢？
真是的，真是的。
菲利普顿时发作，气恼万分，就好像这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。
你对莉莉亚一向知根知底，别的暂且不说，你以为他能决定什么会让他幸福？
你什么时候让他决定过呢？
他勃然大怒。
也许我的话失礼了，
他又找补一句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也许应该说是措辞不当吧，
菲利普说。他每当困惑的时候，总会摆出一副冷嘲热讽的态度。
你让我把话说完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找到卡莱拉先生，跟他说了同样的话。他愿意，就是这样。
那封电报呢？
他轻蔑地望着窗外。此前他的口气一直很生硬，一方面是自责，一方面是带点挑衅，这会儿却毫无疑问透着忧伤。
电报， 那是错了。当时莉莉亚比我还要胆小，我们应该实话实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感到心里发慌。我去车站是想把一切都告诉你的，可是我们一开头就扯起了谎话，我害怕了。最后你离开时，我又害怕起来，就跟你一起走了。
你本来真打算留下来？
当时是的，不管怎样。
这对刚结婚的一对新人合适吗？
应该是合适的，莉莉亚需要我。至于他，我忍不住有一种感觉，我会对他产生影响。
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，菲利普说。不过我认为那样可能会增加局势的难度。
他对这句调侃的话无动于衷，他绝望地看着光秃秃的建房过多的乡村说道，
好了，我都解释清楚了。
对不起，阿伯特小姐，对你的大部分行为，你只是做了描述，并没有给出解释。
他击中了他的要害，以为他会倒吸一口冷气，败下阵去，没想到他却底气挺足地回答，
我的解释会让你感到厌烦的，赫利顿先生，他会扯到别的话题上去。
哦，没关系。
你知道吗？我讨厌沙士顿。
他来了兴致。我也是，以前和现在都是。太好了，接着说。
我讨厌那种悠闲、愚蠢、体面、正派，还有琐碎的无私。
琐碎的自私。
他纠正道。沙士顿处世哲学一直是他的专长。
琐碎的无私。
他又说了一遍。
我有一种想法。这里的人一辈子都在为他们并不喜欢的东西做出小小的牺牲，以取悦他们并不喜爱的人。他们从来没有学会真诚，而且同样糟糕的是，从来没有学会让自己快乐。我就是这样想的，我在蒙特里亚诺就是这样想的。
哎呀，阿伯特小姐，
他喊了起来，你应该早就把这些告诉我，我现在仍然这么想，许多我都同意。太精彩了。
再说莉莉亚，
他继续说道，尽管她身上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却保存了以真诚之心让自己快乐的能力。还有吉诺，我认为他又聪明又年轻，不仅身体强健，而且十分真诚。如果他们想结婚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莉莉亚为什么不能抛弃那种沉闷压抑的生活？他已经陷入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越来越比不幸福还要糟糕，心如死水，直到生命结束。当然我错了，他只是从一个窠臼跳到另一个窠臼，一个更糟糕的窠臼。至于吉诺，其实你比我更了解他，我可是再也不敢相信自己判断人的眼光了。可是我仍然觉得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坏到哪儿去。莉莉亚，我斗胆说一句，肯定是软弱了。吉诺不过是个男孩子，我以为可以把他调教成为一个很好的人。莉莉亚准是对他管教不善。我这次做了一件不合体统的事，结果却是这样，这就是我的解释。 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